十月二十四号，诗篇119篇。我们今天默想第四部分25节到32节。这个单元比较重点在我们受的苦难跟神的话的关系。第25节，我快要归回尘土，求你按着你的话把我救活过来。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是在死亡的尘埃当中，那我们会遭受苦难。那我们到最后肉体会衰残，要归回尘土。那这种死亡或者这种临终那我们怎么样活过来呢？这个就表示苦难。我们要记得，第一，神的儿女的确会遭受苦难；第二，苦难应该促使我们来转向神寻求帮助；第三，神承诺，神应许。他有解决苦难的良方，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觉得你不可能有苦难，在这个地上你们会有苦难的。耶稣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苦难呢，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可能是内心的经历，或者外面有极大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为什么神让他的子民在今生，我们的灵魂在这个地上会受苦呢？那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为了使我们谦卑，为了纠正我们过去所犯的过错，然后神呢现在拦阻惩罚，免得我们将来呢，如果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神重重管教我们，那不得，将来不得不做的时候，那就比现在更糟糕了。所以呢，让我们谦卑，纠正我们的过错，还有呢，考验我们的品格。我们生命对人事物的反应，还有考验我们对神应许的信心，还有考验我们对神怜悯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这个也是要训练的。还有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神的爱的深度、广度、真诚，这个都是神要考验我们的。还有呢，就是为了要唤醒我们祷告的灵，以便于我们在真的苦难当中走过来、恢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生命里面显示出神更多恩典的丰富。这是为什么我们祭坛祷告就强调的，我们就是要学习什么叫祭坛的祷告，什么叫祭司的祷告，我们去学习、去操练，好让我们祷告的灵被唤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被唤醒所以呢，这个苦难我们一定会遭受的。但是呢，我们要转向神，因为你寻求任何远离神之外的帮助呢，你可能就会带给自己更多的灾难。那些其他选择的愚蠢，人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你也不要去压抑你的悲伤，因为当我们压抑悲伤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被悲伤所压倒。但是如果我们去找神呢，我们的重担就可以卸下来。那我们依靠神，我们选择神的智慧跟神的祝福，那神他是有能力，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所以呢，我快要归回尘土。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求神按着他的话把我们救活过来。而这个话是指神的应许神根据他的圣约，他讲的话，他一定会做到的。26节，我称明我所行的，你就应允了我。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这就表示说，我们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无知，我们可能有错误，但是我们现在有自觉然后我们承认。当我们承认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对着镜子观看，好吧，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走开。恰恰相反，我们把自己全部的状况，我们够格不够格。我们都呈现在神面前，然后神呢就应允了我们，就听了我们的祷告，然后呢，我们祈求是被神来把他的律例、他的法则、他的诫命、他的道路教导我们，因为我们不会，我们不行，我们有限然后第三节，求你第三节我们今天默想就是第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默想你的奇妙。我们的无知跟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转向神，向最伟大的那一位教师 但他不只是我们的教师，他更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转向他寻求指导啊。那在这指导呢是两方面，第一个就是知识上的，求你教我啊，让我呢明白你的内容这个信息，然后呢也教导我能够去知道怎么活怎么用。所以呢还有一个是实践上的，就是正确的跟适当的应用啊，正确的适当的应用，人所教给你的也不过是他经验的传承，但是呢我们要记住，真正指教我们的，使我们明白的是神他自己。所以呢我们把自己呢就沉浸在神的那些神迹奇事当中，我就默想你的奇妙。所以奇妙是指神话语的奇妙，真的可以在应用到我们真实的生活上，是有帮助的，是全面的，是充分的。那我们得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启示之后呢，我们当然就是要去谈论，要去把这个讲给别人听。28节，我因愁苦而流泪，求你呢使你照着你的话呢使我坚强。这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灵魂啊，那种悲伤啊、沉重啊，到最后愁苦流泪，我们把这个状况都带到神面前。那为什么我们灵魂啊是这么的愁苦啊，甚至流泪？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扰，或者说更很大的一个伤痛。为什么会这么极端？那是因为我们人的悲伤比动物的悲伤更深重啊。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我们有更高的知识，有更敏锐的感受力，有更高的、更广的、更深的情感。所以属灵的人，我们灵命，我们的知识比那些天然人，他的灵命还没有复活过来的人，我们的知识比那些人天然人呢更清晰、更准确，当然我们感受力就更加的敏锐，因为我们知道罪的本质，我们知道神的要求，我们良心对邪恶哪怕很轻轻的触摸到我们，我们都有着很敏锐的反应啊。所以呢我们祷告求神照着你的话使我坚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求神说请你解除我的苦难，而是求你给我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恩典，让我可以坚强，让我可以承受你所许可的这个苦难。这就表示说我们认识到这种纪律性的苦难，这种成圣的苦难是有必要，而且对我们是有益的啊。这样子我们面对愁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尽情的伤痛，而不是像小孩一样哀哀叫，说啊不要不要不要，我怕我怕，我不要这样，那种贪爱舒服。所以我们唯一跟一般天然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是选择逃避、躺平、否定，而是真的很直直的面对、直面我们的状况。我们有这个勇气，而这个勇气呢是因为道德上被神，我们知道被神拯救回来之后，我们跟神是有关系，所以道德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躺平。但我们跟一般人一样是很软弱，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坚强呢？那唯一的就是祷告。祷告的效果跟祷告，我们很真的很真诚的向神恳求，那他的这种效力是正比的啊，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恩典跟力量啊。我们求神你真的只能在软弱中得力量，只能借着祷告，然后求那种超乎天然的那种神迹能够降临，那种超乎天然的力量能够赐下给你。29节，求你使我离开虚谎的路，施恩把律法赐给我。而这里面就讲到两条路，一个是虚谎的路，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你就会发现就是神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呢使我们走在神的智慧当中，可以给我们有做出深思熟虑选择的智慧。然后呢虚假谎言的道路呢是引向错误，引向死亡。 那神呢，他有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呢，我们他不会通过所谓的预定跟不可逆转的这种必然力量来叫我们选择不好的或好的，这个完全在我们，所以没有任何环境会让环境的力量会让我们好像不得不做出对自己呢不真实、对神不真实的决定，而不是的，那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离开，但是选择还是在我们。而神能帮助我们的，就是他会赐下人来把真理的道路劝导我们。那我们自己自由选择，我们求神施恩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所以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了，你不能说啊，我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我们通常在选择虚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从出母腹以来，我们就是偏离正道，因为在亚当之后的罪性，而这个引向罪恶的道路、谎言的道路是非常的宽广，包括了很多的成分，比方说虚伪、不真诚、错误、假宗教、假的那些格言、真言、假的、虚假的、虚谎的习俗，还有故意的那些谎言。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然圣经也同样强调啊，那些从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罪性跟后天的环境培养出来的那种不诚实的那个习惯，对很多人来讲呢，我们特别是现在的人很容易去选择谎言的道路，其中一个就是滑手机啊，滑手机最本能的反应，还有一个就是爱面子，那种该死的骄傲的自尊心没有死掉，这些都很容易让我们选择谎言的道路。那为了我们能够在真理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呢，我们真的很需要神施恩把他的律法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真理来除去我们的谎言，必须要有神真理的话语给我们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做我们的指南。所以呢，到最后啊，我们受教了，我们学了基督的道，领了他的教，我们就选择30节信实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啊，这个跟谎言、虚假的道路是相对的。那我们呢，我把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们是很坚定的把神的命令放在我们前面啊，是为了要遵守神的话语，免得呢我们呢走向了那个虚假谎言啊，那这真的是很糟糕。然后我们持续走在真理的道路呢，我们是取决于神他给我们的，他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可以视若无睹，我们也可以决定把神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我把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就像是我不知道以前我们在学英文还有学写字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都有卖的那种一本本子，就是临摹的，那你就照着它写，它甚至有告诉你第一、第二、第三，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你要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等等。我们呢只有临摹，正确的临摹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准确的培养出那个正确的字应该怎么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心中很习惯性的把神的话摆在我们里面，我们去临摹啊，按着这样来写，按着这样来操作，把它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每时每刻对它保持实际的关注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能够准确的按规矩、按神的道来行走。31节，我谨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使我羞愧。我们选择了真理，我们就不羞愧。然后我们坚持不懈的这个持守神的话语，这里啊，跟下一节就是我紧紧遵守，这个是非常稳健的，而不是说啊，今天跑得很快，今天遵守，今天心情特好，参加特会就很开心，就特别选择谦卑、爱人、忍耐，然后明天呢就不行啊！不，这个稳健是很重要的。你起跑跑得快，不见得跑得到终点，因为你很可能到最后跑了一两天，你气喘呼呼的。接下去呢，你今天很爱做，哇，非常狂热， 可是呢，每次特会完了之后呢，刚开始那三天真的很火热，接下来三天慢慢的平静啊，到第二周呢，根本就抛在脑后了。然后我们生命就变成日复一日，就不会得到改变。第二个呢，就是下一节他说，因为你使我的心舒畅，我就跑在你诫命的路上跑，跑就代表什么？迅速。所以我们不单要稳健的紧紧遵守，我们还要快跑啊，快跑。也就是说，我们要养成的属灵的习惯要稳健，而且要迅速。不要说啊，没关系啦，反正我现在才30岁、40岁、50岁，我慢慢的吧，反正一个好习惯，我就给他培养七年。我跟你讲，真的，我们就有同工哦，他在七年之后，他才知道说那个叫做说谎，那个是错的、不对的啊。然后呢，不知道到七年、八年、十年啊，他知道说，嗯，我的人生责任，我要来烧饭做菜啊。这个都是我们在守神的道的过程里面，我们呢就觉得时间还多嘛，我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做。今天滑一下手机没关系，我明天还有24小时，那明天也这样没关系，没关系。长久下来，今天呢没关系啊，才睡4个小时、5个小时，明天我呼呼大睡，可能明天有明天的人生责任，明天又去滑手机，就明天呢又同样没时间。那你长期下来，你的身体就会垮掉。所以呢，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真理的道路是唯一可以让我们很安全的奔跑，而且呢不会受羞辱。因此呢，我们在神的道上奔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紧紧坚持不懈的稳健，而且要迅速快跑啊，快跑，跑在神的诫命道上，不要慢吞吞的养成一个属灵的好习惯哦，也是慢吞吞的。养成把恩典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也是慢吞吞的，就我们的进展成圣，长期下来，它就变成根深蒂固，不容易断根。那你真的碰到环境、处境、人事物，你不会快速的选择真理，你多半会选择都是谎言的道。不但如此啊，我们要稳健，要迅速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而且呢，我们需要用一种无愧的心，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忠诚，我们是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好像张博士结成为主今天的灵修一样，我们是在得胜的行列里面，所以呢，我们不会羞愧，我们不会蒙羞啊，要不羞愧的在动机上这样子的来坚持神的话语。32节，因为你使我的心舒畅，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神的帮助，我们的心是舒畅的，是一个更新的，是心旷神怡的，是对神话语的依赖跟信靠，而且是充满了那种崇高跟圣洁的目的，被鼓舞。也就是说，我们是被神的诫命使我们的心舒畅，快跑，跟随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但是呢，那些相信谎言的人，他们的心灵被自私啦、骄傲啦、虚荣啦、野心啦、贪婪啦所收缩起来了。而我们是透过神的爱啊、神的恩典、神的盼望，让我们的心灵拓展了。所以呢，罪的确使我们灵魂变得越来越狭隘。但是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因为他帮助我们，我们的心灵就被拓宽宽广，我们道路也就宽广起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知道今生是必然有苦难，而我们唯一能够稳健的往前走，唯一能够在愁苦中继续快跑跟随神的道路，而不是走到谎言道路去怀疑神等等，去相信撒旦的谎言等等，我们因此能够坚强起来。那只能选择神的道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悲伤的时候，让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让我们在面临痛苦的时候，让我们在人事物有两条不同的道路的这种困难当中 啊，是你的道把我们救回，是你赐下你的话语，又赐下你真理的宝贵师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选择你真理的道，以至于我们走向了你信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致蒙羞，我们的心就舒畅，我们就走在你诫命的路上，我们自由自在。我们真的很感谢你，让我们不受限于伤痛、困难、苦难当中，反而你使我们在困难当中，你突破了我们的有限性，使我们更加的能够超越自己，往你的方向，我们灵魂被你提升，我们可以在困境当中歌唱、高歌、敬拜、赞美你。谢谢主把这样智慧的道路、真理的道路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困难、悲伤、眼泪、痛苦当中，我们的心可以紧紧的依靠你，我们灵魂可以苏醒，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